继续接续我上次那个《路加福音》11章1到4节的祈祷文哈，那好像我前几次讲到所提到的，这耶稣教导，那是耶稣教导我们的一个祷告的架构，所以我们需要看到的耶稣在那个祷文里面想要教导我们什么事情。那这个《路加福音》11章1到4节的主祷文基本上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的部分是关乎神和神的荣耀。第二个部分是关乎人和人们的需求。祷告从神的荣耀开始，只有当我们把神放在首位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提到我们的需求。那而这篇祷文中关乎我们需求的第二个要点，就是说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还亏欠我们的人。那这是这篇祷文中唯一一个是有条件的应许。其他都是没有条件的应许，但是这个是有条件的。那上一次我们谈到一些关于罪、悔改和赦罪的问题，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来探讨关于赦免的问题。那赦免有两个层面，一个是饶恕，第二个是忘记。那我上次也讲到说，人如果不愿意饶恕，会有，不愿意赦免，会有后果的。我们所犯的许多罪，都会让我们与神的祝福隔离。直到这些罪都被承认、被对付，但是在所有的罪中间，耶稣却选择了这一个来赋予一个条件。耶稣说：“你如果不愿意赦免其他的人的话，我也不会赦免你的罪。”为什么耶稣单单挑这一个条件，这件事情呢？因为人不愿意赦免的话，他心中那个苦毒就不会去掉，那苦毒有点像是癌细胞一样，会在人心中慢慢的长上优势。那我们如果有苦毒的话，我们一辈子就是培养韵律，紧紧抓住怨恨，那最终每一个关系都会被全部破坏。我们都知道，没有所谓消灭那个癌细胞的这一回事。一个人如果有癌症的话，你就是割掉啊，这 radiation 啊，这些都没有，都不能消灭它那个基因哦，那个基因始终在。所以我们能够做，就是抑制那个癌细胞的基因在我们身体上发展，让它形成细胞了，然后让它侵蚀其他器官。那同样的，我们也没有办法完全消除苦毒，但是我们是可以抑制苦毒，让它没有机会去在我们心中发展。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18章23到35节，耶稣以一个比喻来说明，那因为那个比喻很大，我只稍微提一下的要点。他说，我们如果不愿意饶恕的话，就把那个人不愿意饶恕的人监禁在过去的监牢。那不肯饶恕，实质上是我们一再一再打开我们的伤口，就好像说你受了伤，你每天打开，那试试看看到底好了没有，那伤口只有更坏。我们这样的结果，我们就慢慢被以前发生那个事件所监禁、所折磨的一个囚犯。所以人愿意饶恕别人的话， 他会扭曲我们的记忆力，让我们的记忆变成一个扭曲被夸大的记忆。而这个饶恕的功课，不是说不容易了解，我想大家都了解，我也不需要我来这边那边花很多时间讲。而困难是在它的应用。那以前很多人有这种错觉，就是所谓应用就是要讲员举出一些例证，那你就是应用。其实不是，不是这样。我举再多的例证还是例证，所以我说你要怎样叫饶恕，那都是叫做例证，不是叫做应用。那什么是应用呢？就哪一天这事发生在你身上，你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那时就是你应用的时刻，所以我们需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在这一件事上的应用，求神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都是有罪的、软弱的。那在讲所有事情之前，所谓饶恕之前，我们需要先厘清耶稣里面所耶稣在主导文所讲的这个欠债、亏欠 （indebted） 就是等于欠债，或是 transgression 或是过犯，那是什么东西呢？是不是你随便讲一句话，我就是亏欠，就是犯了一个过犯呢？那 那个在路加福音十一章四节中，赦免还亏欠我们的那个亏欠，是英文是 indebted，意思就是欠债。那马太福音六章十四节，同样的主导文使用的是 transgression。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一节那里，彼得问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七次可以吗？”那你所使用的是得罪，叫 sin against。到底哪一类的行为才算得上是亏欠 indebted 欠债，或是过患 transgression， 或是得罪 sin against， 是不是有一些特定的事情？那对比于耶稣的教训头，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也提到关于饶恕的议题，他说：“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那么保罗所说的这个嫌弃，就是 grievance 或是 complain， 或是有点类似我们现在的常用的一种说法，就是 offense、啊、我们冒犯的人哈、啊，在本质上是不是跟耶稣所说的是同一件事情呢、啊？我们需要回到当时的听众的背景来看这件事情。当时人听众熟悉摩西五经，那摩西五经中关于亏欠、啊、就是欠债或是过患，或是 sin against 得罪，都有特定的意义哈。当旧约圣经说得罪的时候 ，sin against 的时候，都是指有罪行哈，只有罪行，而不是指在言语上的冒犯啊。例如民数记五章七节，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人的妻若有邪行得罪她丈夫，这是指她有邪行才得罪她丈夫，哦，不是指说她有一顿饭煮的不好吃，所以就得罪她丈夫、啊、我们基督徒需要先厘清这样的事情、啊、那如果是讲言语上得罪人的话，主要是做假见证、啊、例如说出埃及记二十章十六节那里说，十诫的时候讲说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这也都是你说这个话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为了陷害人、啊、陷害人。所以这些与人与人之间的嫌隙 grievance 或是 complain， 严格说起来并不属于耶稣所教导的范畴。因为现在许多左派的他们就拿一个工具，就是说你讲的话就是 offense 他，说你说男的就是男的，女的就是，你就有两性，他们说你这样 offense 我，因为我认为我是女性，今天我要做女性我就做女性，明天我要做男性我做男性，所以你这样的话你是 offense 哈。所以他基本上就是说，你如果不同意他们所说的，不愿意指黑为白，以恶为善，就是不愿意做他们的鹦鹉的话，他们就会说 你就是在言语上冒犯他们，不是指这样的事情。但事实上，人说话确实会让别人对他产生嫌弃 complain， 甚至当你说真话的时候，是不是而这些嫌弃会让罪得以在人心中酝酿，所以人若不愿意赦免这些不足轻重言语上的所谓冒犯，早晚会让这个人犯下罪行。我就举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我今天要讲的例子，就是那个约瑟的例子哈。在创世纪三十七章二节，那时约瑟他从小就是所谓的奸子，是资优，是从小就是好孩子啦，在父亲的心中是最宠爱的好孩子。他的哥哥的品性比较坏了哈，所以那里讲说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哦。那另外约瑟又讲他两个梦啊，那偏偏这个两个梦是他们很不中听的梦啊哦，长什么梦你们自己去那个去看哈。那这样的说他是说真话哈，但是造成他哥哥们对他有嫌弃。然后这个对他的嫌隙就在他们心中酝酿，好像雅各书一章十五节所说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了就生出死来。这些酝酿的仇恨就发生出来，创世纪三十七章二十节哥哥们想要杀约瑟的这个事件，后来他没杀，把他卖掉，这才是已经真正的得罪人，就是说 sin against。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的教导也是很重要，因为我们如果不愿意饶恕别人，自己因为 对别人的嫌隙，就是他讲一句话，我们是冒犯我们之类的，这些恶念早晚会在我们的心中酝酿，早晚会结出不可预测的后果，因为罪一直潜伏在每一个人的门口，等着附在我们身上。那以弗所书四章，那是讲了一句话，大家常用的，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那为了避免在言语上冒犯别人，想说诚实话，那其实意思就是 speaking the truth，那这些就要以爱心为基础。那如果人因为邪恶的因素或是扭曲的心灵而说出所谓的真话，一定会得罪人，就是一定会造成 sin against somebody。 而这种因为扭曲的心灵或邪恶的动机所说的话，一定会产生的后果，不管你是把这种话叫做站稳立场或是大义灭亲。在文革期间有一个小红卫兵，我想文革好像大家觉得都好久了，好像是不知道哪一年发生的事情，就是当我年轻的时候，但是呢，有个小红卫兵，他因为举报他父母亲，是反对毛泽东独裁的那个言论，因为他父母亲都是党员嘛，我这就很严重，结果他父母亲都判为现行反革命，被枪毙。那他自己并没有因为举报的功劳，因为他是成了反革命的家属，后来的遭遇很惨。那前一阵子他在网络上录了一段懊悔的影片，但是他的父亲早已死去了，没有人可以饶恕他。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一个扭曲的心灵所带来的悲剧。我们真的是祈求神能让他有机会能够真正的认识神，能够悔改，能够忏悔，这样的事情只有神能够赦免他，没有其他人可以赦免他。那我们还是需要知道说，有一些事情并不是关乎饶恕的问题，当我们谈饶恕，有一些例子，我们需要知道说到底是不是关乎饶恕的问题，因为有很多事情并不是，有很多议题不是关乎饶恕的事情，特别是关乎那个神的工人犯罪的事情。在2014年，也是很久了，4月14号的《举目》杂志上有一篇文章，叫做《重建当领袖跌倒的时候》，他讨论在当时在那一年发生了一件很著名的，因为 那一年有很多很著名的牧师啊，因为男女关系跌倒，或者因为 财务的问题跌倒，所以那时4月17日《举目》杂志上网页上有一个叫做吴曼玲的姐妹针对一个事件放了一个评论。那个事件是什么呢？是发生在加拿大的 首府的一个天主教堂、那个天主教有一个神父，他因为偷了5年之内偷了13万加币，再加上他的账户中，有一个40万加币的款项，那个来路不明嘛，所以他在3月19日被判决下监1年。那这件事情在加拿大的首府闹得沸沸扬扬的，不是因为众人交相指责他的恶行，而是说他的会友们纷纷为他写陈情书，说那个判决的法官，他说他收到了几百封的信件为他陈情。那个这神物到底有什么难言之隐呢？就是赌博。我想人所那个所谓嗜好的最糟糕的就是赌博，然后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之下，那为什么还有一大堆教友支持他呢？连他自己的上司 Ottawa 的区的主教在判刑前2个月也已经说了，他因为这个求尔神父啊，敢于认罪啊，等于承认自己的隐疾啊，所以教会将支持这位有才干的神父，让他得医治，也回到侍奉的单位，甚至在被判刑了以后，还有人为他打抱不平，他们说那些什么那个恋童的事件呢，拖了 几十年都不判，为什么这些事件一下就判呢？但是那个外面的媒体不是这么看法了，因为很多媒体他们很想特别去那个宣讲这个教会基督教会里面发生的丑闻嘛，所以他说这个事情发生之前，在2006年那时他也 已经发生了，但是他还是硬熬说，他说他没有偷窃啊。然后他说，2014年1月的时候，他才胡所承认。所以那媒体在说，他这个人物不仅有毒瘾要对付，他说谎的行为也让人质疑他的品德。所以他们媒体还嘲讽教廷，他说哈，他说你们教廷就是看那个人的 performance 哈，看他们的职场表现，而不是看他的品德。因为如果一般在职场上的话，一般公司如果有偷窃行为，那个他一般的做法是马上开除啊，再来谈论的其他的。而他的行刑之外，失业以后半年他就可以假释嘛哈，他还有工作等着他来做哈，所以他们就讽刺这种教会里面对于这个。对一个牧师或神父对职场上的表现，重于他们的品格哈。那其实有同样的事件，那时也发生中的赵镛基牧师的一些事件，因为财务上出了问题哈。那他们的教会的团体还特别出来说，如果任何人敢出来为他，就说如果敢出来来指控他的话，他会被他们教会开除哈，开除会籍。所以，这个《举目杂志》这篇文章继续说哈，教会人士大概因为爱和饶恕才会维护牧者，这样的处理向世人发出一份不言而喻的信息，就是教会似乎更看重神职人员的职场表现成就、个人魅力，胜于他们的操守。然而，这根本不是与基督信。这根本是与基督教的基督信仰背道而驰。上帝在乎我们的生命是否更像耶稣，胜于我们的表现和成就。所以，我们谈这个饶恕的时候，我们需要了解哈。当耶稣教导我们说，因为我们也赦免还亏欠我们的人，虽然耶稣是使用我们哈，但这句话实际上用在个人的身上。我们一直是每一个人，但是。饶恕是我们一个人，这个人啊，因为讲这是针对个人的苦读而说的。那像呢，刚刚我提到的天主教神父的例子哈，他的罪行是针对教会的财务，同时他也等于 sin against 他的教友，因为他们的教友，他等于背叛了他们教友对他的信任。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是关乎教会纪律的问题哈。教会纪律的问题，教会需要对患有罪行的同工有惩戒的举动，而且他受法律制裁以外，还这个不是所谓饶恕不是不饶恕的问题，还有一个很更重要的观念是说，教会的负责人有责任先为自己，然后为全群谨慎。这是保罗在使徒行传20章28节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所做的勉励。那你这么说，圣灵力里面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所以，对于患有罪行的同工，当然需要有法律的循环，然后再有教会的惩戒，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他不能再站上这个使徒的位置。来宣讲神的话语，这样做法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群羊。因为一个人如果不能在品德上，若不能持守，没有牧者该有的德行，神就不会把真理托付给他。虽然他还是一样能言善道啊，讲的道，大家都从头笑到尾，大家非常受欢迎哈、哦。但是神不会把真理托付给他啊、哦，所以我们应该把个人的饶恕。跟教会的惩戒跟纪律混在一起，哈，这是两码子事。那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国家民族的身上。一个国家或民族若在历史上犯上重大的罪行，特别是那些种族灭绝或是大饥荒之类的罪行，这些罪行不能被灭绝，不能被忘记，需要一再的被提。目的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要避免这样的事情再一次发生，哦。我们不能拿那个饶恕来做幌子，所以我们这里所说的这个饶恕，基本上教导是给全体性的，但是应用是个人的。 那一个社会对于历史上的恶行，他是应该要一再的教导下一辈，为了目的是避免那个同样的事情再一次发生。那么到底圣经中的饶恕的观念是什么呢？有人统计过了，不是我了，有人统计过说圣经中只用75种不同饶恕的图像。他举的例子是说，好像说你在囚犯里面，你把那个拿钥匙去把那个把监牢的门转动，把它打开，监牢让囚犯出来，或是在别人的借条上写上全部付清，不再负债，然后就免掉，或是拿那个垃圾把它丢到拿出去丢，让房子里面不再有那个垃圾的臭味。那 forgive 这个希腊字的意思基本上是释放或放出去的，所以它的同义字是丢掷，就是把一个东西丢得越远越好。那所以圣经中使用的饶恕或赦免的图像来看，饶恕中有许多的元素，其中之一就是忘记，也是最重要的。那这个故事这个事情在创世纪中约瑟的故事中显得最明显。我们来看一下在创世纪41章51到52节这一段经文是大家需要牢牢记住在心里面的。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拉西，就是他也是住，就是使之忘了的意思。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他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住就是使之昌盛的意思。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就大家记住这两个名字，今天讲到都忘光，你就记住这两个名字就好。那耶稣约瑟因为他的兄弟的出卖，卖到埃及做奴隶，他经历了许多的困苦，后来他当上了埃及的宰相，他生了一个儿子，他就给他起名叫马拉西，就使之忘了的意思。因为他说，神使我忘记一切的困苦和我的全家。约瑟在他人生的这个时刻，他不知道为什么会过去会遭遇那些事情，但是他知道一件事情，他需要把过去的事情忘了，使之忘记。所以饶恕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忘记你所受的困苦以及那些加害你的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你如果人不能突破这个关头，他就会陷在自怨自怜的光景。然后第二个，他生了第二个孩子以后，他就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就是使之昌盛的意思。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约瑟似乎看到在他身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有神的手在其中，但在那个时刻约瑟还看不到事情的全貌。约瑟虽然经历了苦难才达到后来的光景，但是他因着所拥有的而感谢神，而不是继续把他苦毒放在心里。所以他有第二个重要饶恕的第二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要数算你现在所拥有的恩典，而不是你所失去的，不管是那个机会或是以为你在那个时候应该做或是可以做却没有做的 那些事情。但是我们还是人，基本上早晚还是会面对现实有时候面对现实，因为忘记并不是脱离现实。有许多人想要借酒或药物来忘记事情，但是中国人也不是说吗，借酒浇愁，愁更愁的。所以饶恕的忘记并不是逃离现实饶恕的忘记是不让因为记忆而来的苦毒掌握我们的灵魂。这些痛苦不愉快的回忆确实会让人在心里产生苦毒，而苦毒有一种能掌握人心灵的力量，让罪在人心中酝酿，而忘记就是让我们脱离这种苦毒，才能让我们把那些不健康的记忆，不让那些不健康的记忆成为我们心灵的主宰。因为很多时候人都需要面对现实的有许多年以后，有一天约瑟的弟兄突然出现在他面前。那约瑟的弟兄确实想要加害他，所以他所有认为他忘记的记忆现在突然之间涌上来，又快又猛。他以为他已经忘记他的父家了，但是这个瞬间 他那个所有记忆全部回来了。这时候，他作为宰相，他可以做任何他想要做的事情。这是他面对试炼的时刻，他应用的时刻来到了。所以《创世纪》42:9哈，约瑟想起从前所做的那两个梦，他慢慢理解到神的意思。我想哈，任何人如果是约瑟的话，一定会有同样的情形。他那时心中一定是百感交集。他做什么事情？他赶快退去。为什么？你知道吗？他实在忍受不住，他哭了一场。42:24，约瑟转身退去，哭了一场。我相信他心中一种天人交战，所以他无法抑制他心中的感情，就转身退去，哭了一场。你如果看这个创世纪42:44，这个发生许多事情，这个其实非常非常精彩一个故事。从那个我还看到一个犹太人的拉比，他写一篇文章，他说：“你看创世纪里面的作者哈，他里面所写的所有的叙事哈，每一个故事都可以在现在拍成电影，还是一样可以感动的。”所以他说，创世纪的作者并不是平平白白就普通写出来的，不是，它里面有非常深的教导哦。有非常非常深的内涵啊，然后这些大家回去自己看哈，因为我们时间很短，我要40分钟要讲完哈。所以在创世纪45:4-5是约瑟最后的回应。所以约瑟对他弟兄说，弟兄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前为要保全性命。所以45:7，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所以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性命。这样看来，差我来到这里的并不是你们，乃是神。在这个生命的这个时刻，他总算理解到了神的旨意。而且45:8是非常重要，他说，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这时候约瑟能以全新的看法来理解他兄弟所作所为。饶恕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说我岂能代替神呢？是人理解到说自己并不是审判全地的主宰。好像保罗在罗马书12:19所说的，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当人从心里意识到说，最终极的审判者是神，而没有想到要替自己替神施行审判的时候，他就有可能饶恕。而这个事件在最后，其实在50:15-21就结的时候，因为那些犯罪的人本身就有一个不安全感，所以我相信他那个15:21那里面约瑟哥哥所说的话是他们捏造出来的，并不是雅各死前是告诉他约瑟叫他他们哥哥们去跟约瑟这么讲，我相信，但是也许不是，圣经没讲，那你说，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地报复我们。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以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患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患。他们对约瑟说了这话，约瑟就哭了。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那约瑟怎么回答？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为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你们。饶恕最终极的目的就是说，了解到最终极的意义就是了解到，我岂能代替神呢？当我们愿意把审判权交给 神的时候，我们就能从心中饶恕别人，加害在我们身上的罪行。那为什么基督徒需要饶恕？有一个非基督徒的作者哈，在一个文章上写到说，只有勇敢的人才知道如何饶恕。哦，那他作者在谈论饶恕是一个高贵性质的时候，说人的德行中最精炼、最慷慨的元素就是饶恕，而且只有那个勇者才有办法做到。哦，但是哈，从基督徒的角度来讲，不管我们是以为我们自己多高贵哈，不管饶恕怎么样能产生怎样的好处，饶恕确实能让我们成为快乐的人，但有一个远远超越这些的原因，因为远远超越只是一种人类的德行或是高贵的举动。我们需要饶恕人，首先是因为一个更强制的理由，我们需要饶恕，不然我们无法得到饶恕。这是耶稣的命令，这是耶稣的命令。耶稣说，当我们祷告的时候，耶稣说，当我们不管因什么原因来祈祷赦免，什么都会得到赦免。这很奇妙，是不是？但是有一个先决条件，如果我们也饶恕其他的人啊，这里所说祈求神赦免的是指一个信徒啊，这主要是因为这些祷文是给信徒的，不是给一个慕道友啊。所以这里所经文呢，也是马太福音18章的比喻的对象，这个信徒来祈求神持续的赦免，但耶稣说，这个人首先自己需要先饶恕别人，因为不愿意饶恕是一个严重的罪。在所有可能讨论的罪里面，耶稣特别提到这个会阻挡神对我们罪行赦免的罪。这个教导与耶稣在登山宝训中的教导是一致的。耶稣在马太福音6章14到15也再一次强调他的信心，他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那些接受耶稣、接受神恩典的人，我们应该更有恩典的心。难道这不是真的吗？这登山宝训也是这么讲，马太福音5章7节说，怜悯人的有福的，因为他们必蒙连续。现在耶稣也在讲道中继续讲，在7章2节他说，因为你们怎么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哦，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就是说，当我们愿意去对人的时候，怎么样对人的，神会以我们对人的方式来对待我们。当我们愿意赦免饶恕别人的时候，神也愿意赦免饶恕我们的过患。所以在所有需要这个饶恕的最主要的原因中间，耶稣提出说，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说，我们需要饶恕，因为我们假如不愿意饶恕的话，我们也得不到赦免。所以我们就要离开这里的时候，就是要记住 这件事情。那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就是说饶恕让人们从我们身上看到神。当然我们可以饶恕很多原因，但是有一个原因，饶恕确实是一个高贵的德行，那愿意饶恕的话，这种事情非常稀有，所以当人们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可以从我们身上看到神，神 的怜悯、温柔和良善，因为神的那些属性会从我们身上流露出去。所以我们需要赦免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饶恕是我们能做到最像神的行为。当我们说我们属于神，不是吗？神是我们的天父，他活在我们心里，难道不是吗？当我们说我们拥有神非常的本性，神居住在我们的生命中，那么人们怎么能看到我们呢？人们如何从我们身上看到神呢？人们如果看到饶恕的时候，他可以看到神，因为饶恕是我们身上所能做到最像神的行为，没有任何事情比饶恕更神圣的。我要讲一个事件，因为这事件虽然发生很久，但是我想还是这个事件还是有很大的冲击，我还是需要讲。大家都知道1991年在爱奥瓦的大学发生一件炉钢杀人的事件，我想年纪大一点都还记得，年纪轻的可能都听都没听过。 那时候在现场有个中国留学生，他用英文名字，因为他 Facebook 上写的，他用英文名字，他不用中文名字，他叫钱张钱，不晓得是什么，他就写那个回应当时的事件，因为他认识那个被杀的那个称为小三的中国留学生。那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也不是基督徒，但是他是第一个在警察出现之后正好到现场的人。因为为什么？因为他妻子是那个中国学生会的主席，所以所有的电话都打电话到他家里，所以他就知道这件事情，他赶快去看。那受害者之一的是一个副校长 Annie 是教育学院的教授，他是许多中国学生心目中的导师。他是一个传道士的女儿，生在中国，他是没有结婚，所以无儿无女。他的这个 Annie， 他带所有中国学生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在学业上谆谆教导，生活上体贴照顾。感恩节、圣诞节还请同学们到家里做客，美食招待，还精心准备礼物。那这 Annie 被枪杀以后，他的三个兄弟火速赶到现场，那个他们守护在病床面前，他们那时还存着一丝希望，希望他能够存活下来。那二号传来在两天以后，二号传来的他被宣布死亡。那三个弟兄一起涌在一起祷告了，写下一封信。他写信写给谁呢？他写给卢刚的父母亲哦。这卢刚这件事情的话，这个 Annie 的兄弟跟卢刚父母亲一样哦，都是所谓的受害者啊，所以他就写一封信给了卢刚的家人，因为说他说我们的情绪祷告一起飞向你们一家卢刚的家人，因为你们也经历同样的震惊和哀哭啊。安妮的信仰、爱与宽恕，我想我们想要对你们说，在这艰难的时刻，我们的祷告与爱与你们同在。是这件事情，所有人都是受害者，他的家人、安妮的父母亲啊，而且那小三的就。他说叫小三那个家人都是受害者，然后对那个心怀苦毒的人，他们总是可以为卢刚所做的邪恶行为找到许多借口，尤其在中国，他们从小受到这种是阶级仇恨啊、仇外的那个种族仇恨的思想，所以这个作者 Facebook 上叫张倩，这个人不晓得中文叫什么名字，他那时听到卢刚事件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就是说，他说非常惭愧，当年发生事情的时候我还没信主，所以还暗地里为这件事情叫好，这是他说一定是美国人欺负了中国人，所以才引起卢刚极端的反应，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你们从小受的教育， 我在台湾就没有听过这一句话了，当时我在所有的那个小城里面，博士生对指导教授的不满也是屡见不鲜的，我想我们的时代那时候所有的博士一样嘛，指导教授都是剥削的嘛，所以也并没有说就比较差嘛。你们来的也是一样，大家都同样嘛。因为那个教授本身没有什么经验，很穷嘛，所以他好不容易有人帮他做实验，所以他一定剥削了博士生嘛。我们时代也是这样，但是他们就把他当成是因为是种族歧视，所以他那时认为说他为就卢刚为中国人出了一口气，让美国也知道中国人是不好惹的。这句话也是在中国的网页上常看到的。我也常常看到小粉红常用的嘛，那多年以后，他也是在回应听讲员说到这个事件的真相和受害人的家属的饶恕的时候，他当场就被震撼的流泪。我相信那个事件对那个时代的中国留学生有很大的冲击。我就认识好几个都是因为那个事件后来才信耶稣的，我就认识好几个，后来还有人出来做传道，做牧师的。他那时说，我当时不知道事情真相原来是这样，所以他就开始对他自己以前那个认同那个仇恨的观念有很大的反思，因为他说我所接受的教育里面有太多的恨，有太多的唯我独尊的层面，所以认识真相也让他重新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耶稣对我们的爱，到最后他接受了耶稣做他的救主。那卢刚的造访是不是有理？ 他的家人到底是犯案的共谋或者也是受害人，这一类的问题在网络上辩论不完的哈。我常常讲说，对于仇恨的人，他们始终可以为自己的邪恶找到一个借口，或是更好的理由。仇恨或饶恕，其实只是一个选择，只是一个选择啊。但是当基督徒愿意选择饶恕时，没有比这个时刻更让别人看见神。这也正是保罗所说的哈。那时保罗因为不公义的迫害而被下到监牢，在这节骨眼，那保罗怎么说呢？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一节那里说，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心中除掉。然后在三十二节接着说，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我们愿意饶恕人的时候，我们就更像神的儿女。这饶恕这是一个困难的功课，它的应用不是举一些别人的实例来作为应用，因为那只是一个知识的层面。约瑟用了他一生的日子来学习饶恕的功课。也许我们会有那一天，当然这种事情最好不要碰到那个邪恶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祷告向神承认说我是软弱的人，所以最好不要让这些坏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但是如果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呢，那我们真正的试验就临到了。试验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愿意真心的饶恕别人， 不让那个苦毒来消耗我们的生命。我们也知道这个饶恕是一个困难的功课，也许我们还需要用我们一生的时间来学习。但我们已经立誓要跟随耶稣，遵行他的教训，这不是我们称为神的儿女，我们是应该做这样的事情吗？好，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你先饶恕了，先赦免了我们，我们才有资格称为你的儿女。我们也知道，我们别人对我们的得罪或冒犯或是亏欠，比起我们对你的罪，这是真的是小巫见大巫，而且是有天差天离地这么远，但是你还是愿意赦免我们。恳求你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在我们人生中所遭遇的一些事情，学会怎么饶恕，也学会怎么忘记这个别人对我们所做的一切，让我们不让这些苦毒在我们心中掌王权。主也让我们常常数算你的恩典，知道你所带来 的恩典。 主也让我们能够也常常记住一件事情，就是主你是审判全地的主宰，不是我们，我们岂能代替神来做这样的事情呢？谢谢你给我们以上的这段教导，我们向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大家起立，三一共。
低头祷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与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门。请坐。